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老中。以赛亚书66章13节，神说，母亲怎样安慰儿子，我就照样安慰你们，你们也必因耶路撒冷得安慰。有人说，母亲是世界上没有加冠冕的皇后，因为她不断地用最接近神的爱，就是不带任何条件的爱，在付出自己。正是一双双推动摇篮的手，在推动着这个世界。愿普天下所有做儿女的都懂得敬爱母亲，感谢母亲在我们身上所做的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母亲。我们思想母亲这个题目。所读的经文在旧约箴言31章10到31节。箴言31章10到31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母亲的爱。
箴言31章10到31节，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？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。她丈夫心里倚靠她，必不缺少利益。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。她寻找羊绒和麻，甘心用手做工。她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，未到黎明她就起来，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，将当做的工分派婢女。他想得田地就买来，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。他以能力束腰，使膀臂有力。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力，他的灯终夜不灭。 他手拿捻线杆，手把纺线车，他张手周济困苦人，伸手帮补穷乏人。他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，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。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，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。她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，为众人所认识。她做细麻布衣裳出卖，又将腰带卖与商家。能力和威仪是她的衣服，她想到日后的境况就喜笑。她开口就发智慧，她舌上有仁慈的法则。她观察家务，并不吃闲饭。她的儿女起来称她有福，她的丈夫也称赞她说：“才德的女子很多，唯独你超过一切。艳丽是虚假的，美容是虚浮的，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。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，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。”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箴言31:10-31，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20节。箴言31:20，经文说道：他张手周济困苦人，伸手帮补穷乏人。箴言31:20，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箴言31:20，我们再背诵一次：他张手周济困苦人，伸手帮补穷乏人。箴言31:20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。母亲，踏入人生新阶段的年轻母亲问：前面的路程遥远吗？他的人生向导主耶稣回答说：是的，要走的路很长，并且很难走。你还未抵达终点就已经老了，不过后面要好过前面。可是年轻的母亲现在就很开心，她不相信会有比现在这些日子更好的时候。她跟孩子们一块玩，沿路为他们采集花朵，和孩子们在清澈的溪流里玩水，阳光照在他们身上，生活十分美好。因此年轻的母亲喊着说：再没有比这段日子更可爱的了。后来黑夜来临，人生起了风暴，路途一片黑暗，孩子们又冷又怕，浑身发抖。母亲把他们抱在一块儿，用外衣盖在他们身上。孩子们说：哦，妈妈，我们不怕，只要您在我们身旁，我们就不会受伤。做母亲的说：黑夜比白天好，因为能训练孩子们勇敢。到了早晨，前面出现了高山，孩子们往上爬，很快的就累了。做母亲的也很累，但是一路上她都对孩子们说：再忍耐一下，我们就到了。孩子们就继续往上爬。当到达山顶的时候，他们说：妈，若不是您，我们不可能办到的。做母亲的晚上躺下时，看着天上的星星说：这比上次好，孩子们在困难面前学会了坚强。昨天我给了他们勇气，今天我给了他们力量。隔天，不寻常的战争、仇恨和邪恶的乌云遮盖了大地。孩子们在黑暗中摸索半跌，做母亲的对他们说：向上看，抬头仰望了真光。孩子们一望，就看见乌云之上神永恒的荣光。 这光引导他们越过了黑暗。祖母接着说，今天才是最好的一天，因为我教会了我的孩子们认识神。日子一天天的过去，做母亲的已经老了，弯着腰显得格外娇小，但他的孩子们却个个长得又高又壮，并且充满勇气。每当道路崎岖难行时，孩子们就帮着母亲，甚至把他抬起来，因为相较于他们，母亲已经像羽毛一般的轻。最后他们来到一座小山，山那边有条光明大道，尽头是敞开的金色大门。做母亲的对他孩子们说，我已经来到了人生的终点，现在才知道后来的日子果真比先前更美好。你们都已经独立了，你们的孩子将跟在你们后头。孩子们说，妈妈，虽然您要进到门里边去了，但您还是天天与我们同在。他们站在山边，望着母亲独自一人走向前去，进了门，门就在身后关闭起来。他们说，我们已经看不见母亲了，但她仍旧活在我们心中，像我们这样的母亲不只活在我们的记忆里，而是每天就和我们在一起。
远离罪恶，积极行善，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。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，天天阅读神的话语。诗篇十六篇第八节，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旷野玛纳节目，有上帝的话语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。
今天我们思想母亲这个题目。有位从未管过自己孩子的统计学家，在一个星期六下午，妻子要外出买东西的时候，勉强答应照顾一下四个年幼又好动的孩子。当妻子回家时，他交给妻子一张纸条，上头写着，擦眼泪是一次，系鞋带是五次，给每个孩子吹玩具气球各五次，每个气球平均寿命十秒钟，警告孩子不可穿越马路26次，孩子坚持要穿越马路26次，仲裁吵架事件19次，接电话11次，应付推销员3次，回答大小问题202次，发脾气45次。本来他还打算不给妻子买洗衣机，以为妻子想要在家里偷懒，隔天他立刻把洗衣机买了回家。在生活中，很少有一种角色像母亲这样需要无条件的舍己、忍耐和付出。因为做母亲的不容易，所以母亲们需要被称赞，需要被重视。母爱是天性，不需要道德催促，也不需要法律规定，一个做母亲的自然会去爱他的孩子。当所罗门登基做王的时候，有一次处理一桩难断的案件，记载在列王记上3:16-28，经文说道，一日有两个妓女来站在王面前，一个说，我主啊，我和这妇人同住一房，她在房中的时候我生了一个男孩，我生孩子后第3日，这妇人也生了孩子，我们是同住的，除了我们二人之外，房中再没有别人。夜间这妇人睡着的时候压死了她的孩子，她半夜起来趁我睡着，从我旁边把我的孩子抱去放在她怀里，将她的死孩子放在我怀里。天要亮的时候，我起来要给我的孩子吃奶，不料孩子死了。直至天亮，我细细地查看，不是我所生的孩子。那妇人说，不然活孩子是我的，死孩子是你的。这妇人说， 不然死孩子是你的，活孩子是我的。他们在王面前如此争论。王说，这妇人说，活孩子是我的，死孩子是你的。那妇人说，不然，死孩子是你的，活孩子是我的。就吩咐说，拿刀来。人就拿刀来。王说，将活孩子劈成两半，一半给那妇人，一半给这妇人。活孩子的母亲为自己的孩子心里极痛，就说，求我主将活孩子给那妇人吧，万不可杀他。那妇人说，这孩子也不归我，也不归你，把他劈了吧。王说，将活孩子给这妇人，万不可杀他，这妇人实在是他的母亲。以色列众人听见王这样判断，就都敬畏他，因为见他心里有神的智慧，能以断案。活孩子的母亲为自己的孩子心里极痛，因为爱子心切，心里着急，发出这样的恳求，求我主将活孩子给那妇人吧，万不可杀他。当妇人心急地向所罗门求情，所罗门心里就有了底，再加上不是孩子生母的那妇人说，这孩子也不归我，也不归你，把他劈了吧。这样无情，一点怜恤的心也没有，所罗门就知道怜恤孩子的那妇人实在是他的生母。以赛亚书49:15，神说，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，不怜恤他所生的儿子，几乎有忘记的，我却不忘记你。再没有一个人比做母亲的更了解他的孩子。美国发明大王爱迪生小时候资质并不聪明，趁着学校老师要他带一张纸条回家，上面写着，你的孩子很笨，我们拿他没办法。爱迪生的母亲回了老师一张纸条，说，因为你们不了解我的孩子，我自己来教他吧。正是知子莫若母。一般而言，孩子跟在母亲身边的时间要比跟在父亲身边的时间多很多，所以母亲可以说是孩子一生中最重要的环境因素。犹太人说，母亲怎样，女儿也怎样。箴言最后一章第31讲的是良母和贤妻，以敬虔的母亲和才德的妇人做结束，就暗示母亲的重要。胡适有一篇文章《我的母亲》，在文章末了他说，如果我学得一丝一毫的好脾气，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，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，我都得感谢我的母亲。教育就始于母亲的膝下，孩童从母亲那儿所听到的一言一语，耳提面命，都直接影响他的性格形成。美国作家马克吐温说，就是在我们母亲的膝上，我们获得了我们人生最高尚、最真诚和最远大的理想。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之后，一位在战争期间以凶残出名的乙级战犯叫山下奉文，在被执行绞刑之前，有人问他，还有什么遗言吗？这样一个视人命如草芥的日本军人能留下什么遗言呢？他说，一个人的本性在上学以前是由自己母亲培养的。他说他唯一的遗言就是希望日本能提高妇女的教养，培养好母亲。有人说，这个素有马来之虎之称的山下奉文，把他所犯的恶行责任都推给他母亲。但也令人深思，母亲在一个人生命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。孟子的母亲留意到环境对孩子的影响，曾经三次搬迁。常话说，穷则呼天，痛则呼娘。孩子们遇到困难，心里有话，第一个倾诉的对象就是他的母亲。做母亲的所给的安慰，是一个人最好的止痛剂。所罗门论到才德的妇人， 在箴言三十一章二十六节，他提到，他开口就发智慧，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。若是孩子们常常能从母亲口中听见智慧的言语、仁慈的法则，就不容易走偏。箴言二十二章第六节，作者说，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对应山下风文的话，人的本性在上学以前是由他母亲培养的。当孩子从母亲口中对一个道理明白认同的时候，就一生奉为圭臬。美国泡菜大王海因兹，他母亲从小教导他职业神圣，无论做什么都不能随便，因为是做给主看的。他母亲的话就影响他一生的工作态度。另外一位基督徒领袖戈登说，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母亲所说的两句话，给一切神所要求的，取一切神所允许的。一个称职的母亲不仅爱护他的家，营造令家人感到舒适的氛围，还给了孩子们勇气和力量，更宝贵的是能适时把握住机会带领孩子们信主。犹太人有句谚语，在恰当的时间把正确的事告诉孩子。美国大布道家葛培里牧师说，我一生有许多的事得无限感谢我的母亲，其中最让我一生蒙福的，就是她在我十岁的时候把基督信仰的要道告诉了我。成功的母亲不是只把孩子带大而已，还要把孩子带到神面前。提摩太后书一章五节，保罗在写给提摩太的信里提到，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，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，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。最大的母德是让孩子在他身上看见信靠耶稣的好榜样，让孩子因为看见神的作为而甘心来到神面前。罗以有这样的信心榜样，他带领女儿有尼基信主，以后有尼基再带领他儿子提摩太信主，并使提摩太从小就明白圣经。希伯来书作者提到，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，因为摩西的母亲约基别在摩西逐渐成长的时候已经成功地教导了他。摩西是神重用的仆人，但不能忽略他敬虔又尽责的母亲所做的。奥古斯丁在他母亲莫妮卡去世的时候悲痛地说，啊，母亲，你给了我双重的生命，在身体方面你生我在可爱的尘世里，在灵魂方面我被你生在天堂的光明里。他感谢他的母亲让他肉体生于此世，灵魂生于永生，这是完美的母亲。要让孩子走上敬畏神顺服神的道路，需要付上很大的代价，尤其是祷告的代价，要用祷告和眼泪托住自己的孩子。母爱有如春天的阳光，使我们感到温暖。当孩子们感受到母亲对他们的爱和照顾，就会感激和称赞母亲所做的。当母亲从孩子身上得到尊敬和爱戴，就感到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。亲爱的朋友，母亲对儿女有生养抚育之恩，是她把我们带进世界，是她把我们抚育成人，是她给了我们无限的温暖，是母亲在黑暗中指引我们，孤独时安慰我们，软弱时扶持我们，是我们的需要感激励母亲要坚强。当我们能够勇敢地面对人生，越来越成熟，开始独立，做母亲的就为我们高兴，那种满足感是言语难以形容的。感谢神借着母爱养育我们，再借着母德推动我们。对母亲的感谢永远不嫌多，而且不是只有在母亲节才让母亲感受到我们对她的敬爱，而是平日就多透过对母亲的尊敬、体贴和爱心的行动，让母亲感受到 当我们还小还不懂事的时候，母亲承担了许多的压力，随着我们自己人生阅历增长，越来越懂得体会母亲的角色不容易，就越懂得为母亲分忧解劳，要常常表达关心，不可轻忽怠慢，不要让母亲挂心，或者做出不名誉的事情让母亲感到蒙羞，而要照着主的旨意孝敬父母，并且有好名声，让母亲的生命充满喜悦和满足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《咏怀》。
一张童颜能留住多少纯真，一颗童心能懂得多少天伦，一种成长将遇上多少苦涩，一回生日将吹灭几根蜡烛，一步见你轻推摇篮的手，一步吻你嘘寒问暖的温柔，一步尝你烟熏热泪的饭，一步听你摇呀摇到外婆桥，从上
请我们去祷告。主啊，我们为着所有艰辛依靠你的母亲来祝福，他们不只在肉身方面照顾孩子，供应孩子的需要，还在信仰、品格、道德上引导塑造他们。他们的育儿经就是你的话，愿他们享受操作所得的，愿他们的工作、他们的影响力被人看见，在城门口得到称颂。主啊，帮助他们感受到做母亲的美好，感受到黑夜比白天好，山路比平地好，风暴比晴天好，让他们把从你那里所明白的、所学会的教导他们的子女，使孩子们在他的陪伴同行中成长。主啊，贤惠的妻子、敬贤的母亲都是你所赐的，愿你兴起他们、使用他们，愿敬畏你的妇女都得着称赞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娜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一张童颜能留住多少纯真，一颗童心能懂得多少天伦，一种成长将遇上多少苦涩。